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呢？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呢？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哎，安心专门店，哎，我是蓝怀恩。我们今天聊个题目，和孩子做朋友啊，这个话其实我们说的很多，我们常常说，现在的孩子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像过去用这种父母权威式的，去对待孩子，而孩子呢，也不像过去的那么乖的，那么单纯的，甚至傻傻的呢，就由父母来摆弄。因此，现在看得到的父母最大的一个，当父母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和孩子相处啊。那和孩子做朋友容易吗？我想是蛮不容易的啊。我看过我一个朋友，常常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我的朋友他自己很喜欢看书，因为是一个编剧啊，他是个编剧，他很喜欢，他从小就喜欢看书，拿一本书坐那儿，他就可以在那边安安静静的把这本书看完啊，不会说非常浮躁的翻两下就走开去玩一玩再过来翻两下，他是真的就是静下来把这个书看完。那等他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呢，他常常就带着这个女儿呢，啊，带着这个女儿，到每一个，比如说，固定每一个礼拜六下午，他们就到书店，到一个很好的书店去，然后告诉这个小孩说，你看你的书，我看我的书，啊，谁都不干扰，他也不会说，一定要盯着，你这个书可以看，你那个书不能看，他不会去强迫孩子，啊，去接受这个父母指定的书，那他自己呢，也很放心的，也能够自得其乐的去找他要看的书。就是这样子，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两年，这样累积下来之后呢，这个孩子在整个念书的过程当中，根本不要这个妈妈操心，因为当这个妈妈她在那么小的时候啊，不只是说带她到书店，她在家里就她的在小孩小的时候，她就买了一个小桌子，就为了配合这个小孩的啊这个小朋友的身材，她买了一个小桌子。那小桌子呢，就让孩子呢可以坐在那个地方，不管你要看书也好，画画也好，你要发呆好，没有关系。她就是训练孩子，你乖乖的啊，你很安静的，能够让自己定下心来坐在这个地方。能坐得下来就表示说他可以吸收一些东西，他可以静下来。那这个妈妈呢，她就坐在孩子的对面，她也是看她的书啊，她也很专心看她的书。那有的孩子当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定很浮躁啊，然后有时候想跟妈妈聊天啦，想要一下要去冰箱那边拿东西吃啊什么的，那妈妈不理他，妈妈就是很专心的看书。久了以后，这个小朋友呢，他小时候，我想小时候的经验，或者我们看很多小孩跟大人互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孩子其实常常在看大人的样子，而模仿或学习。他觉得，哎，像大人的样子啊，大人那么很安静看书，他有时候也想要模仿大人。还有一个小孩子，有时候常常希望自己赶快长大，他就要学大人的行为，学大人的反应，因此。这个小朋友呢，就真的从小耳濡目染，看到妈妈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是一个会带他到书店里啊去打发啊，不是打发，我想真的是一个亲子教育啊，而且是我刚刚讲的是这个身教重于言教的一个方式呢，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熏陶当中，到慢慢成长，一直到现在念大学，在美国念大学啊，他就是小孩子一个人在那边，妈妈也没有跟在旁边，他都很放心。为什么？孩子养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事实上对孩子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财富。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孩子他长大成人以后，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时候是很寂寞的，或者是很挫折的，或者是有疑惑的。这个时候他懂得去，他不一定能找到适当的人对话，或者找到他可以信任的人去跟人家请教。那书可以变成他非常好的朋友，在他喜怒哀乐的时候都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便宜的，不会花很多钱的，而且是很安全的，也很安静的一个伴侣。那这样子，像我讲的，就是我讲说跟孩子做朋友，是妈妈她不会要求孩子一定 每天吼他，你怎么还不看书，你功课写完了没有，熊妈妈自己坐在那边看电视，要不然在那边讲电话，一讲讲一两个小时。大人做一个不好榜样的时候，就没有资格去要求孩子，因为孩子是有用，有样学样。那像这种能够以身作则，把这个读书的习惯让孩子从小啊，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变成真的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觉得父母省了很多心，而且这个孩子他的行为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因为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陪伴他，而不是每天很无聊的或者要用一些很特殊的这种活动方式去打发时间啊，或者是父母根本不理他，他只好呢到外面去求发展。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大人如果不放下身段啊，我记得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比如说到书店买书的时候啊，孩子呢可能挑了，他不管孩子挑八本十本都没关系，他在这个书里面呢啊，这个朋友的孩子很好玩，他很喜欢看那种鬼怪的书啊，那越鬼怪他越喜欢看，所以呢这个妈妈一看怎么搞的，大概八本书里面有七成都是跟这个鬼怪有关的，那妈妈就跟他讲说，这样子我们留下两本啊，我们留下两本，但是剩下的对不起你不要再看，就不是这一类书了，你可以找别的书或者不要。好，就是母亲呢啊，这个妈妈呢允许她的孩子有自己的兴趣，这个兴趣即便是大人觉得不妥当的，她都让孩子自己去感觉，自己去走这条路，自己真的是有的人看过以后经历过之后，他就想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啊，对他有没有好处，他自己去判断。当妈妈给小孩这个空间的时候，小孩觉得他被尊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对了，我们讲尊重，这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孩子，永远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或者用自己的老习惯去判断孩子做得好做得不好的时候呢，这里面常常会有误差。为什么？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一个世代它的变化太快了，父母没有把握可以说啊，我这个跟孩子与时俱进，我想这种父母太少了，因为毕竟我们做大人的有大人他非常主观的经验，那这种主观的经验换到一个世代，换了一个世代以后，很可能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改变了，包括我们现在男生女生他们很多的表现跟我们传统的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父母还不能够体察到这种差异而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啊，或者是要用这种由上而下，哎，我养你这么大你怎么不听我的啊，我们常常小时候是这样子被教大的啊，就这个父母都白养你了，父母那么辛苦的赚钱，父母辛苦的赚钱，我有时候小，我记得我小时候心里想说，又不是我要生下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生下来，是你们把我生下来的，就是说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什么样的父母，那么父母能不能够做一个比较明智的父母，和孩子做朋友呢，他是可以相当程度的去解啊，我想可以这个解除我们跟孩子之间很多的误会啦，或者是这种差异啦，或者困扰。因为我看到太多的父母亲，他最大的烦恼就是他的孩子，他认为他用爱的方式，他用了很用心的方式去照顾这个孩子，去关心这个孩子，他没想到他的爱跟关心呢，事实上是干涉，事实上是控制，甚至是压迫。啊，我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父母就觉得说，我给你钱去补习，或者我给你安排一大堆的这些课呢，是为了你将来有一个好的竞争能力，你有好的一个生存条件，所以呢父母就理所当然的竭尽所能的把他所有的能力啊都提供给孩子，让他尽量去学习，尽量的。可是对不起，这都是父母的期望，父母的希望。这个孩子可能恨死热钢琴了，这妈妈就是盯着他要弹钢琴，这孩子已经没有音乐细胞，然后妈妈要用这种强迫的方式，威权的方式鼓励他，不是鼓励他，而是强迫他的时候呢，常常适得其反。这个孩子可能永远他从此他只要有机会他都不要碰这个钢琴，何必呢？用了那么多的力气，结果造成彼此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好，我想跟孩子做朋友，事实上还有很多层面，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继续聊。 嗨，我是蓝怀恩，安心专门店啊，安心专门店呢，我想在这里面谈很多很多我们生活当中，包括父母、子女、男女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生活文化，这种种的内容呢，我想无非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方式。有更多的自我提醒跟觉察。你看常常会注意到我在讲觉察这个字哦，这个绝对是有意义跟有目的的啊，因为人之所以能够安心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那充满了信心是代表什么呢？信心的背后是没有恐惧，没有不安，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啊，甚至不焦虑啊。其实不焦虑是蛮困难的哦，像我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个性，我知道这点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定位，自己的需要，至少在他人生的方向呢，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有太多的悲剧，而可以预防很多很多灾难能发生。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够理解吗？不过我想还是从我们很多每一次不同的主题里面呢，我慢慢去体味这个概念。刚刚讲到就是说和孩子做朋友啊。我记得我接过一个电话，一个爸爸打电话来啊，因为我就是创办了一个男性协会，全名呢应该是讲21世纪男性成长协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的资源，因为我们平常要看什么女性成长啦、女性社团啦，甚至看女性杂志啦、妇女版啦，好像都稀松平常，但是有关于男性的能够真正是用一种关怀的、用一种这种觉醒的角度去看男性话题的非常少，很少很少。所以呢，男人当男人碰到困扰问题甚至痛苦的时候，他要找谁呢？ OK， 我们也许男性协会呢是可以发挥一点这样的功能的啊。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爸爸很那时候早上天啊六点多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呢，他就打到我们男性协会来了，那时候打到手机上面啊，他就说他的女儿啊整夜都没回来，他非常的担心啊，非常的担心。那说去哪里了呢？哦，他说可能去网吧啊，就说这个爸爸着急是着急在一个女孩子那么的迷恋沉迷在网吧里面，他可以这样通宵不回家。那我想这个当中很可以想念，就现在的父母你绝对不可能去跑到网吧一把把孩子揪回来然后把他打一顿，那我想恐怕这个孩子从此以后就翘家不回来了，不可能的。那我相信这个父亲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办法跟女儿沟通，他甚至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好，我说这样子，你有没有去过网吧？那爸爸讲说他没有。我说为什么你不去一个跟女儿去一次网吧？如果女儿她觉得你去她很别扭的话，不妨这个当爸爸你自己去一趟网吧看一看，你看看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网吧里面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看看网吧的这个电脑上面啊，就是讲的他们就会迷恋那个网路啊，里面很多很多的跟交朋友啦，跟朋友对话了，或者是甚至在网吧里面的年轻人之间，他们彼此那种打电动的一个竞赛的那种刺激感和一种好玩，这个是大人世界很难很难去想象的，因为真的这个电脑啊，就是像这种网络啦，什么电动游戏，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物，而是年轻孩子的。那我们既然在这个部分跟孩子脱节的。这个脱节是因为事实上的一个距离，既然有那么大的话，我们不可能让孩子来理解我们那个年代是在做些什么，那我们回头是不是来了解一下孩子他们在，而且我们自己也生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多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沉迷在网吧，到底他在网络上他是跟什么样的朋友来往，或者网吧里面有什么样的人会让他都不玩个通宵不想回家。那这个呢，对父亲来讲是一个新的思考，因为我们过去太多的新闻呢总是在传播一个印象，就是网吧都是坏的啊，就是以前网吧还不合法，那被取缔好像被取缔的场所都是坏的场所，那在网吧里面的这个小孩呢很可能会交到坏朋友，要不然呢就是上网的话啊，他上网的话也会交到坏朋友，会遇到什么这个骗钱啊骗财骗色的事情，就说 大人一直抱持着一种恐惧，一种对网吧的负面了解，他用一种负面的概念去看网吧的时候呢，他跟孩子之间其实就变成敌人了。因为孩子他在他的世界里面，网吧可能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经验，或者是他交友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那如果父母要硬生生的把它切断的话，我想只有制造彼此的仇恨，彼此的不了解。那我想这个父亲呢，听了我这样讲，对他来讲也豁然开朗，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去试着啊，是试着我去了解一下那个环境，再从这个环境当中去判断可能有什么危险性，或者他可能有什么乐趣。那乐趣跟危险当中呢，我觉得就再有机会跟孩子透过啊，甚至透过网络，所以我有时候跟大人说，不要排斥电脑。好，如果你想跟你的小孩沟通的话，千万不要排斥电脑。你知道网络世界有什么东西啊？有的父母呢真的很认真，甚至拼命练打字，因为呢，如果要跟这个跟年轻人要对话的话，我们这种叫 ICQ 是不是，或者这种网域，在网络上对话，你一定要打字打得很快，甚至有很多很多的网络语言。那这样子，你不但是跟孩子拉近了距离，我觉得对父母来做大人来讲呢，好像也开了一个窗。哦，整个那个视野都不一样了。父母永远不要画地自限，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啊！自己那个年代多么的单纯啊，自己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为孩子好。我好怕听到父母说我都是为你好，我好怕听到这句话。可是父母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当你为孩子好的时候，对不起，孩子不领情，因为你为孩子好的那个部分很可能已经落伍了，很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根本很可能会让孩子变成一个笑话。 OK， 那我们再讲到跟孩子做朋友，我记得呢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例子，就是孩子他一定要跟一个有夫之妇去交朋友。这个女孩，年轻女孩十几岁，她还不到二十岁，可是她就非常迷恋一个有夫之妇啊，有妇之夫，天哪，怎么差那么多呀。他会迷恋，当然因为情感其实很多种啊，不一定他具备一个是不是已经已婚了、未婚了，他甚至是不是同性恋了，或者什么样的身份呢？其实情感有时候很难说啊。我们想成年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说情感，你就是对这个人有好感，不管是缘分也好，或者是一时激情也好，他总之呢，这个情感跟情欲，它都不是死的，它都不是一个定在那边，它是会流动的。那对孩子在选择一份情感的时候，我觉得大人呢，不需要马上用一种所谓道德判断啊，就去阻止孩子，因为你阻止他，孩子就觉得说你对我的选择不信任啊，你对我的选择呢啊，给予这种贬义的哈、啊，给予一种是负面的评价的时候，孩子他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一个心理世界去跟父母去做直接的沟通，他反而就越来越不跟父母沟通，越来越把心里的话他宁愿跟他的同学说，宁愿跟他的朋友说，好，甚至去跟他不认识的网友说，他都不愿意跟父母讲，因为他知道他一讲出来，父母就是持反对的意见，就是会骂他，好，甚至禁止他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可以看到，就说人跟人相处，有的时候呢，常常是要所谓的设身处地。但是设身处地如果不是变成一个实际行为，而是只是一个口头的话的话，它没有办法发生作用，它只会让人跟人，何况是父母跟子女之间，即便再亲，它还是有隔阂的。跟孩子做朋友，我们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啊，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Thank you.